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抵达德国，与美国主要盟国的领导人一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讨论他们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以及令人不安的世界经济疲软等议题。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他们将前往马德里参加北约峰会。七大工业化民主国家在德国举行七国集团年度峰会之际，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表示坚定不移地坚持团结，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同时，峰会预计周二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周马德里峰会上的主要议题，不过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正在推动北约警惕与俄罗斯结盟的雇佣军在非洲扩散俄罗斯影响，造成来自北约南翼的非洲国家对北约的安全威胁。美国最高法院周五推翻了堕胎为宪法所保护的权利的裁决，将是否允许堕胎的问题交由各州自行决定。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白宫，拜登总统对这项裁决予以谴责，但是恳请抗议者保持和平。他说，这对国家来说是令人悲哀的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推文指出，堕胎是所有女性的一项基本权利，必须得到保护。他说自己与那些受到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伤害的女性站在一起。综合美国媒体星期六的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批评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是向后退的一大步，他一直以来都支持女性的选择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在推特上称，这个决定是令人恐怖的。特鲁多说，我向数百万面临失去堕胎合法权利的美国妇女表示同情，我无法想象你们此刻感受到的恐惧和愤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周六表示，猴痘疫情是一个令人感到担忧的不断演变的威胁，但是目前尚未构成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四召集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建议他是否就疫情发出最强烈的警报。自五月初以来，在西非和中非国家以外发现了猴痘病例激增，该疾病在这些国家长期流行，大多数新病例发生在西欧。今年已经有50多个国家向世卫组织报告了3200多例确诊病例和1例死亡病例。谭德赛说，突发事件委员会对当前疫情的规模和速度表示严重的关切，并指出了关于传播和数据的差距许多未知因素。他们告诉我，目前这一事件还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世卫组织可以发布的最高级别的警报，但认识到了委员会的召开本身反映了对猴痘国际传播的日益关注。本月中旬，美中高级官员苏利文与杨洁篪在卢森堡会晤4.5小时之后，拜登总统表示计划不久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通话。另有分析说，拜登可能会在中共20大之后与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拜登如果与习近平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那么各自要对对方强调哪些事宜？中国内部政局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今天美国观察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马昭来做出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林森你好。
马昭教授，拜登总统啊，现在有可能他自己说了很快要与习近平通话，那么现在一般分析说是在7月初，据说呢这也可能是在中共12大以后，他们两个人要举行首次面对面的这个峰会来做一个铺垫。那么如果他们两个人实现了这样的面对面的会晤的话，你觉得他们各自要向对方强调的是哪几件事情？
从目前看来呢，当然 保持两国领导人的正常的这种会晤，还是对维护一个稳定的双边关系，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由于前一段这个疫情的影响，再加上双方各自国内的矛盾呢，或者国内的一些问题吧，这种双边的会晤呢迟迟没有进行，这个实际上呢也不太利于给这个已经处在风雨飘摇的这种中美关系呢打造一个稳定的局面。所以呢，如果这个峰会一旦能够成功的话呢，或者成功举行的话呢，应该说呢，这个举行本身就是两国外交的一个重大的成就。那么至于说双方在这个见面中有什么可说的话呢，我觉得当然双方的主要的还是要给这个关系定一个调子。那么就是说这个究竟目前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底是竞争层面更多一些，还是说合作层面呢能够继续保持。至于一些主要的一些单边一些双边议题的话呢，比如中国的话呢，肯定会对台湾问题有很大的兴趣，也就是说他希望华盛顿呢能够在美台问题上呢有一个更明确的表示，也就是说呢回到一个中国所认可的所谓一个中国的这么一个框架之下。那么美国呢应该是在地区的一些安全问题上，包括国际的供应链的问题上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呢，是希望和中国呢也达成一些互相谅解吧。
嗯，那么都知道在今年年底11月份啊，有可能就是中共的20大就要召开。那么在20大以前，或者叫做20大前后，中国可能发生的哪些事情会影响到美中关系？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当然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国内面临的这个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我们知道呢，前一段由于疫情的问题呢，那么中国各地相继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或者甚至于严酷的这样一种管制措施。尤其呢，这些措施是使用在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和城市，比如上海啊、北京。那么从目前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啊相继发布的一些经济信息和经济统计数据来看呢，在今年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中国的经济呢是非常的不令人乐观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其实是也是需要一个迫切的，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的局面。这当然一方面是缓解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同时呢也面对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国际供应链的关系。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而且呢有长期化的发展趋向。那么这种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国内双重压力下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经济体，那么非常依赖一个有秩序的国际市场体系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呢，也一个稳定的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和一个稳定的世界供应链关系，对于中国的经济稳定以及发展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嗯，我们再来说说美国国内的一些问题可能会给美中关系造成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拜登总统啊，他面临着许多的挑战，比如说包括现在迫在眉睫的油价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还有他即将面临的这个中期选举当中，这个民主党可能能不能够就是说在这次中期选举当中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一些席位、一些优势，就说这些美国国内因素对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
我从我个人的判断来看呢，美国的很多这个国内的问题呢，实际上和中国没有直接的，或者说中国在这些议题上呢没有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说像美国现在内部的一些关于控枪的问题啊、堕胎的问题啊、警察执法的问题啊，像这一系列的都是比较直接的，或者说是美国国内的议题。那么当然和中国直接相挂钩的就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多重的因素造成，也不是说只是跟中国一家所产生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呢拜登政府呢还是有一些可以有所作为吧，至少中国可以是这个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呢已经听到了一些来自于华盛顿内部的消息，就是说呢这个特朗普时代的对于中国的贸易战以及实施的一系列的这个关税制裁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国内的纳税人买单。那么目前来看呢，如果说相应的去掉一些关税，或者说减免一些关税，或者把一些 一些经过审查之后吧，把一些这个增加这个豁免的关税豁免的这个空间，那么也有可能呢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减缓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是从美国所需要来自于中国的合作的一方面，但是当然呢，我们说这种政策也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也就是说拜登政府呢现在也不愿意再贸然的呢就放松了对中国的这个压力，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在通货膨胀这样的议题上呢可以得一些分，但是呢在政治上那么他可能会受到这个来自于共和党的指责，也就是说对中国呢可能示弱了，那么这种情况在外交上呢可能会失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平衡，也就是在政治和政策之间要搞一个平衡，那么这个平衡如何来最后如何来实现，我觉得至少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呢，他是不愿意在中国议题上失分，那么这是他最关键的考虑。
我们还是来继续往下说一说，接着刚才你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因为拜登总统已经几次说了，我要考虑要降低这个特朗普时期的这个中国进口产品的这个关税，来应对这个高通胀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他的这个内阁的成员就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贸易代表戴奇呢，就是意思就是还是应该保留这些关税，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杠杆作用。似乎是商务部长比较赞成要或者和财政部长他们比较赞成要取消这个关税。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又面临着拜登又面临着一个中期选举，刚才你提到的也很可能会受到共和党人的批评，他到底会怎么做，就是这一个关税的问题。
关税的问题之所以复杂呢，主要因为关税只是中美两国之间这个贸易结构性矛盾中间的一部分而已，它不是说是就是唯一的一个单纯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或是经济体系市场结构之间这个结构问题呢，它还有很多甚至于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呀，然后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啊，包括人民币的汇率呀，还包括一些出口的政策呀，还以及一些这个具体的税务税收措施等等等等，这是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当时呢，在这个久而未决的或者难以解决的这种结构性差异无法解决的这个困境之下呢，特朗普的当时的政府呢是采取一种比较极端的，或者采取了一种比较这个高压的一种解决措施，就是我只用一个最简单的关税的杠杆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看来呢，这个虽然这个东西这个关税本身的压力很大，但是呢它还是没有能够解决这一系列复杂的结构性的矛盾。那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贸然的或者如果简单的就是把这个杠杆彻底取消了，或者把这就是退回到原来了，那么从贸易代表戴奇他所的表达的态度上来讲呢，那等于是这个好像是美国主动认输了，对吧？那这样为以后的进一步的贸易谈判呢恐怕会带来更多负面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出现了一种我们所说这个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所考虑的是眼下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去掉关税可能带来的一些收益。那么戴奇呢所考虑的就是在中长期继续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如果没有关税的压力的话，那么可能更难让美国达到所希望达到的这个结果。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因素或者中国牌在美国中期选举到底会发挥什么样的这样的或者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都知道美国在选举的时候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会在美国这个选举的时候都会这个打这个中国牌，所谓的就是来谈论这个中国话题。那么可能是在这个美国再次的中期选举投票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中共这个二十大或许就已经开过了或者是结束了。那么假如习近平打破了就是这过去几十年来的这个惯例，他实现了他的第三个任期，这样的一个发展会不会进一步的影响到美国的民众对中国的这个就是说这些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官就会更加增强了或者是放大了？
首先应该说呢，从这个 Pew Research Center 来公布的这种 美国国内呢对于对华态度这个民调的基本调查结果来看呢，实际上现在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负面印象已经是达到了40年来最高的水平了，也就是说是形象是中国形象在美国公众之间是最差的一个这个水平线上。当然了，我们要说中国自己公布的民调来看呢，美国在中国的民众心中的形象呢也已经达到了40年来最差的地步，是吧？所以应该说呢，似乎也已经就这个样子了，没有再进一步下探的这个空间了，这空间已经不大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无论中国国内这个具体的究竟是疫情的措施的问题啊，还是说是新疆的问题啊，还是说是中国国内这个人事变动啊，或者领导人的这个任期问题啊，我觉得它第一不会改变这个下行趋势啊，也不会减缓这个下行趋势。第二呢，因本身下行趋势就已经有限了，所以也不会呢有更大的一个探底，这是摆在前面的。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说呢，这个中期选举呢，总的来说呢，还是美国国内问题占据这个竞选人的主要的这个辩论，也就是说呢，外交问题呢，除非有巨大的外交的这个冲突啊，比如说俄乌这个战争呢，当然是可能是一个例外了，但至少在其他领域下呢，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这种外交的变故的话呢，那么中国议题呢不会成为一个十分热的、十分炒作的一个议题。当然呢，这并不代表着这个民众之间那种负面的观感不会影响到这个华盛顿内部对于中国的这个打压也好、制裁也好，这样一种相对来说冷战的一种趋势，这个是不会改变的。这应该说呢是两党的一个共识，也是一个朝野的共识。那么现在当然对于美国领导或者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或者作为拜登政府而言呢，可能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一方面要考虑到政治上的得分与失分，但是呢同时要在政策上能够呢回到一种冷静的务实的状态。那因为呢中美两国都不是说能够轻轻松松就能够改变自己的，所以呢这种状态肯定还要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在这种政治上的冷战，那么还要在一种政策上的这个务实，这两者之间如何达到一个平衡，这是对一个比较重要的政治考验。
嗯，马律师，你刚才提到这个新疆问题啊，美国这个关于这个新疆涉疆或者进口的这个叫做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现在已经生效了，那么这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国际供应链当中啊，有许多新疆生产的或者和新疆相关的一些产品，特别是棉花、西红柿，甚至太阳能电池什么等等需要的这些材料，可以说会影响到成千上百的企业，那么他们会想办法要来证明他们的这种产品不包括强迫劳动，可能对他们会非常的去难以实现或者做到这个事情。那么国际供应链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美国的市场会不会受到更多的冲击？
应该说呢，从简单的一个数字上来看呢，至少从到去年为止，那么美国市场中间的16%的这个就是这种针织品吧，或者这个棉布类的产品吧，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货架上看到的啊，在美国市场中间16%呢是有这个新疆棉花成分的啊。那么这个呢，从一种角度来看呢，是在美国这个立法的这个框架之下呢，确实呢是会加剧国际企业的转移它的供应链，来规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政治风险。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呢，就是说除了高科技企业之外，像这种制造业的一些机构，像制造业的一些厂商吧，他可能会考虑这个风险来规避制裁，然后呢间接的或者直接的和中国这个市场以及中国的这个供应体系的脱钩，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中长期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当然如果说具体操作起来呢，应该说棉花是一个，还是刚才说的像西红柿啊，像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它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来说这种追根溯源式的这个检查或者制裁呢，做的最成功的可能就是钻石啊，但是呢钻石呢就当年这个非洲内战这个来进口到欧洲的钻石啊。那么但是钻石和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棉花呀、西红柿是不一样的啊，钻石它是一个成品，对吧？你是相对来说是可以追踪一个具体的原产地的。 但是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棉花呀、西红柿，它本身呢既可以以成品的形式出口，也可以原料的形式出口，而且它可以经过多地来出口。那么如何建立起一个垂直的纵向管理体系，能够监控这个从棉花原产品一直到这个最终形成的这个能够放到消费者手中的这个产品，这一个系列的那流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其实可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历史上的例子。那么当年在20-30年代，中国也曾经掀起过一个所谓抵制日货的运动。那么当时到后来抵制日货之所以无法进行，就是因为无法来确定到底你是抵制的是日货成品还是日货原料。那么如果是日货原料的话，到底多大成分的原料算是日本货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并不是说是完全0% 不能实现，但是说呢，这个确实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制定一个国际所公认的，那么也行之有效的，那么企业也能够接受的这个管理体系。那么这个体系目前来说呢，还没有建立起来。
嗯，我们还有最后差不多3分钟的样子，我们再说一说台海问题和这个朝鲜问题。我们先说说这个台海问题。虽然这个拜登上任以后坚持一中政策，反对台海方面是单方面的改变现状，但是拜登政府还是接连出台了，或者是美国国会一些出台了一些一系列的有台法案或者是政策吧。甚至前国务卿蓬佩奥一些人都是建议要给予台湾的外交承认，特别是这个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啊，有许多舆论就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他这个执政期间会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他会有就是一定要就是甚至中国的军方呢，也就是说非常强硬，说为了台湾问题是不惜一战的。就是说在中美之间有哪一些问题可能会引发中美之间的这样的直接的对抗或者是冲突，台海战争有没有真的是有可能，就是说真正的产生在让美国和中国在台海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目前来说东亚一个你说火药桶吧，可能有点太重了，但是它确实是个非常大的地缘不稳定因素。那么我目前来看呢，从拜登政府本身来说呢，他呢强调了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也就是他不承认这是一个中国国内内政问题，同时呢他也不断的呢增加台湾问题在美国内政中间的曝光率，那么这样呢引起美国政界和大众呢对于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视，这是他目前来说做的几件，就是或者说是拜登总统就职以来做的最大的变化吧。至于说这个目前这个态势有没有突然有一天急转直下，那当然我觉得取决于两个事情。那一个事情当然是中国自己的内政考虑。我们说呢，中国军方的一些强硬的表态呢，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它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为它的国内听众来说的，并不一定呢，只是为了一个这个对外宣示一种新的政策主张。但是呢，如果说是中国目前，如果它整个的经济运行啊，或者政治体制运行还比较平稳的话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倒不一定偏向于采取这个极端的手段来处理这个问题，或者统一这个问题，可能还是会采取一种战略忍耐的一种长期态势。但如果说中国经济出现大规模的下行，或者中国出现国内的这个大的变化的话，政治不稳的话，那也可能可以通过转嫁这种内政的矛盾呢，发动战争呢，来解决这个内政的一些危机问题。那这个可能是一个问号。当然还有一个问号呢，就是台湾内部的问题，是吧？因为我们说，当美国强调要不改变现状，这并不只是说不愿意这个中国单向的这个武力统一台湾，这个呢也一定程度上，也是有一部分呢是指的是这个台湾本身，对吧？它这种模糊定位，如果说是一旦发生很大的改变的话呢，这个严格上讲也不是美国这个目前对台政策的基本的一个判断，所以在这两者，如果台湾、中国都没有大的变化的话呢，恐怕目前的情况还会继续。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做出的分析。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们来看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在德国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启动价值6000亿美元的全球基础建设投资伙伴关系。此前白宫官员表示过，这是要向 世界各国提供一个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除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外的一个更好的选择。拜登总统也宣布了数字投资项目，让亚洲、中东、非洲以及欧洲都能享受到不被独裁者利用的安全互联网。那么详细情况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雅毅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6月26号星期天在德国克伦参加 G7 七大工业国的峰会，在会议告一段落之后，他与 G7 还有北约的领导人一起发表讲话。拜登总统正式宣布启动筹备一年的全球基础建设投资伙伴关系。
Today we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We collectively have dozens of projects already underway around the globe.And I'm proud to announc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obilize $200 bill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capital over the next 5 years for that partnership. We're here today because we're making this commitment together as a G7 in coordination with one another to maximize the impact of our work. Collectively, we aim to mobilize nearly $600 billion from the G7 by 2027. These strategic investmentsare areas of critical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o our shared global stability. Health and health security, digital connectivity, gender equality and equity, climate and energy security.
上个星期，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世界上有一些投资模式是会造成如债务陷阱的经济困境。那么，所以美国还有这个盟友提出的这个基础建设的伙伴关系呢，也将是要来为世界各国提供另外一个优良的选项。那我们知道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经常被批评会造成债务陷阱，包括最近就塞入了这个债务陷阱以及经济困境的斯里兰卡。拜登总统也宣布呢，为了更好的为开发中国家来因应包括新冠病毒等各种大流行病，拜登总统也宣布了 G7 国家也将在塞内加尔建立疫苗生产中心，生产包括新冠疫苗还有其他的疫苗，为开发中国家来提供更为安全的健康选择。此外呢，拜登也强调了安全的互联网对民主发展还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Our economy's future increasingly depends on people's ability to connect to secur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use of trusted technologies so that our online information cannot be used by autocrats to consolidate their power or repress their people. That's why the Digital Invest Program is mobilizing $335 million in private capital.To supply secure network equipment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U.S. government also supported the successful bid by an American company, Subcom, for a $600 million contract to build a global subsea telecommunications cable. This cable will stretch from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Horn of Africa to Europe.This will be essential to meeting the growing demand for reliable, security, high-tech connectivity in three key regions of the world.
包括美国、英国等多个国家都已经公开表示过对于中国的华为还有中兴等公司的互联网设备的安全性感到担忧。而美国呢，也已经公开的谴责过包括像中国、俄罗斯等对于互联网的言论自由还有新闻自由加以钳制。拜登总统在星期一会参加最后一场 G7 峰会之后呢，就会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参加北约峰会。白宫的资深官员在星期天的背景简报会上表示，本次的北约峰会将会广泛的讨论中国议题，并且推敲新的北约战略概念的最终文本。白宫资深官员说呢，当中将会有关于中国的强力语言，而比起2010年的战略概念，这会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因为当年的文字当中完全没有提到中国，而且是以类似战略伙伴的这样子的语言呢来形容俄罗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白宫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